准备好了吗？
二更茶馆上台接客，今天呢是我们在一个周六，然后呢来录制这期节目。为什么是周六呢？因为今天是来到亮点文创这边，他们有一个即将要做的一个活动。然后呢，今天现场请到了很多的美女，这是可能是咱们这期节目里边这么多期节目里边美女最多的一次，
没错，
对吧？老贾的肾上腺素一直在不停的分泌，有一种坐在摩托车后座能感觉吗？
有。
嗯，好吧，我是老丁，今天的主播，然后让老贾介绍一下。
那个贾维斯，
哎，今天监听的是王玲。那咱们今天到场的三位美女也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李子轩。
大家好，我是王琦。
大家好，我是王小健。
我听到三位的声音，很难联想到三位是驰骋在公路上的女骑手，是吧？
对。
啊，这期的主题叫公路赫拉。为什么要叫公路赫拉呢？因为赫拉在我印象中是希腊里的一个女神嘛。那么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驰骋在这公路上的这些女神们啊，她们都是现在就是在机车圈里可以说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优秀的女骑手吧，是吧？应该这么说吗？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吧。啊，反正因为对于机车文化呢，我个人啊其实理解的不是特别特别多，一会儿还要向三位好好请教一下。对于摩托车这种文化，反正我自己看呢，其实在中国没有一个特别特别系统的呀，特别特别好的这么一个传承，它好像是在突然的一段时间就兴起了。这个呢我还得向三位请教请教，问问三位，就是对于现在的这种摩托车的文化，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在，因为我是一直在国外生活，然后2006年的时候回到了咱们的祖国。其实我认为这十多年的这个变化是很明显的，就是对于摩托车的一个文化。因为我是在美国和英国那边待过一段时间，包括其实有很多的摩托车的文化，包括哈雷的文化就源于美国那边。
嗯，
但是在这几年我发现，就是在中国，可能是因为大城市包括北京的一些交通情况，
嗯，
可能是更多的这个朋友们选择去骑行。
对，因为四个轮子的实在是
对
太让人头疼了，
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吧。
对，
有很多人也不是说只是拿它去做一个代步，也是一种文化的一个传承。
现在来说的话，你会觉得它在什么时候开始它变成了一种文化？因为我知道，因为好像是摩托车这种，尤其是哈雷这种文化，是在2005年吧，应该是哈雷机车正式进的中国的市场。可是在那会儿，好像对这个认知并不是很多。而且人群也不是很多，反正我对摩托车的印象就是早年间那些我喜爱的摇滚乐的那些老神仙们，他们去骑着机车，比如像那会儿张炬啊什么的，他们来骑这个东西。但是那会儿是一个很尖儿、很新潮的那种文化，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嗯，
因为我爸他就是之前是属于北京第一批骑摩托车的那一帮人，他对于我讲的一些东西，就是他觉得他们那会儿的摩托车的整个的性能非常的不稳定，而随着哈雷文化它不断的在进步在提高，然后以至于到今天的这么样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机车状态，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它既是安全的保障，同时也是一个向往自由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兴趣吧，也算是。就是可能我的工作的情况和我的业余爱好和我以前从事的经历以及我上大学所学的专业都不是一条线上的，可以说是他们的跨度是比较大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家里边对我骑车的反应还是保持中立。
可能是不是因为你父亲本身原来就骑摩托车的这种原因呢？
他跟我说，他说他们之前第一批骑车的人就是一开始很多人，骑着骑着就人就越来越少。
这梗都听过，这梗都听过。
是，就是他真的跟我说的。
嗯，
他而且他在现场也见到很多。
那他对你的安全这些方面没有什么就是？
因为他对现在的摩托车整体的性能非常的有信心。
哦，就还是他觉得这东西安全了。
对。
啊、
嗯，
原来可能是不是速度上的？大家都不太在意，就骑得会比较快之类的。
我觉得这一点我还挺有话语权的，因为我、
嗯、
因为你刚才说哈雷在北京这块兴起是2005年差不多。
不是，是好像是哈雷进北京吧，它就是它车的品牌
啊。对，然后对，在我在骑两个之前，我其实一直在骑国产的南昌产的长江750。
三轮是吗？
对，边三轮、
哦、边三轮就是胯子，
胯子，
对，
俗称的胯子。
可是女孩玩胯子就觉得挺少的，真的挺少的。
对，因为这
玩车的也不多呀。
对对，因为这车，因为一个是国产嘛，它的这个稳定性确实有待提高。
嗯，
因为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经常就是车队出去嘛，
嗯，也是那种胯子的车队是吗？
全都是胯子、嗯、然后每一辆车基本上都得备这个油门拉线儿，
嗯，
这种简单的东西，因为它会经常坏、
嗯、
哦，就是质量问题、嗯、
对而且它发动机的漏油什么的、
哎、可是我听说过一个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好多一开始骑胯子的人会出现一什么情况，就是拐弯的时候会跑偏是吗？
对，他骑不好会跑偏、
啊、
但还有一项技能就是可以把仨轮抬翘边斗，我们
改成俩轮开，
那改俩轮那叫就是单车单机，
就调单机嘛。
对，那是单机、
嗯、
然后我们仨轮可以两个轮子着地，然后就翘边斗。
嗯，
我在学驾校学摩托车的时候我学的是两个轮，然后那个驾校的老师跟我说，说你一定要躲着点骑胯子，因为他可能骑着骑着就
把你忘了，把那个斗
旁边那斗给忘了，一搂搂一片。
不过我现在反正跟三位女士接触了一下吧，我觉得确实摩托车这么一个硬朗的这么一个事物吧，
嗯，
现在呢注入了好多这种女性的元素，然后让这个事情变得好像温柔了一些。因为这个东西给我小时候的印象是什么呀，就是我小时候因为家里也有在国外的人，然后呢经常会。
你多大今年
啊？我呀、啊、我待会儿再告诉你年龄。我会看到好多那种海报那种画，就是比如像什么原来那个看那电影的那种画，像什么那个啊机车那种。哎，我认为女性跟摩托车其实是一个很搭配的一个事物，但是他们那会儿都是模特而不是说真正变成骑手。我认为觉得他真正变成骑手以后会让这摩托车显得更有这种性感，更有这种美的感觉。
对，
所以
比较真实。
对对对，所以我就是特别想问问三位吧，就是你们对于美这种定义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现在这个社会里，我看到三位跟三位接触都是比较率真的人，现在这社会里好多都是怎么说呢，有一种话叫什么网红美吧，就是他们觉得对，网红文化，他们觉得那种的样子的美才是真正的美。然后呢我想问问三位对美，对这种美和网红的这种东西的看法，和你们平常认知的里边什么是一种美。
我觉得因为我们不能去否认这个人家的这种美可能不好，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网红啦，就是像一些平台啦这种感觉的、
嗯、
但是其实我们追求摩托车，因为之前其实我是就是玩汽车这方面的、包括一些
改装吗？
对，改装。然后后来其实为什么爱上了机车，就是摩托车这一块，是因为在一次就是体验的过程中去感觉自己找回了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嗯、
就是在享受它，在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骑车进山嘛，
嗯，
就会感觉特别真实，就是你在风里面和大自然的一种亲密的接触，
嗯，
所以对我来讲，这种美也是为什么我去参加这次影展嘛，就是拍出自己特有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每一位美女的骑士，她其实都是非常有个性，是要去追求自己真实的思想里的一个东西的，所以我认为的美是做最真实的自己，无论是胖瘦高矮好坏都是一样，这才是你真正的自己。
嗯，就是真实是你认为最美的东西。
对，
那你呢？
嗯，我也比较同意轩轩他刚刚说的，我们不能够否认网红它不是一种美， 然后因为现在说实话是一个很看脸的世界，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自己变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女性她应该是从内而外的美，是一种自信，
嗯，
是一种自由，
嗯，
是一种对未来比较好的一个憧憬，要向上，
嗯，
这个是我觉得，嗯，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女性要从内而外的美，她一定要，她不一定说要有多优雅，但她一定要有内涵，这是我认为的。
哦，小健这边你跟我们说说。三轮稳定的美
其实我玩跨的并不是因为我会觉得我骑上这辆车会很酷啊，会引来在马路上跑会引来
这个，对，这是一个认知，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骑跨的很酷，尤其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样，有可能有冒犯，因为原来我居住的环境是在那个乐器一条街，
嗯，
就是琉璃厂那边，这你要老玩跨子应该知道那边吧，
嗯，
就是有这种车队，
嗯，
然后呢就是消音器改了以后经常是被吵醒，经常被吵醒
对，那头几年可能玩车会有这种，因为年轻嘛，当时，
啊，对
吧，年轻都会张扬嘛，但是现在就是属于那种怀旧情吧，因为跨子本身就是二战时期延展过来的。 对，
对，
我对跨子的情怀就是因为它怀旧，它传统，
嗯
嗯，很老，
还是一种
沉稳，
有一种情怀在里边吧，
对，
对吧，
对，
刚才三位说了什么是他们心里认知的美，我觉得呢这个东西还是怎么说，他跟，嗯，为什么觉得他们更有魅力更富魅力，就是觉得他们跟好多现在这种社会里浮躁的东西不一样，他们能更追求一个真我在这儿，而不是说只是注重表面的那些东西，还是有一个内涵在的。那我就想问问三位了，就是你们得跟我聊聊，跟广大的听众聊聊，就是什么让你们一直的去喜欢摩托车这个文化，就是什么东西让你们一直去延续这个东西？
啊，其实我
稳定
其实我是零六年，
嗯
嗯，零六年，
那也不少年了
啊，
是
是
十三年了都。
那会儿零六年北京城满大街都是跨的，
嗯，
其实我跟跨的结缘还是因为我们家先生，
哦，
那会儿北京有很多的跨的俱乐部，然后我先生就是最有名的那一家店的老板。对，然后我跟他结识也是因为对，我跟他结识也是在我发小，我们家对门，我发小结婚，他玩跨的，然后呢他就是找了身边的跨友们，
跨的车队，
对，跨的车队，然后啊，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看见一溜的跨的，然后哎一下就觉得这仨轮我应该能骑，它安全，起码不会倒。
嗯，
然后就是在那个车队里认识我们家先生，然后就在他的那个俱乐部玩车。
嗯，一玩就是十几年。
啊，对对对，一直到现在。
哎呀，钟情。
虽然说现在店没了吧，但
是车还是
对车，对，还是
那天还在顺义看见一个，
而且那个
现在有，
对，而且
稍微远点他们都会骑。
长江七五零好像最近新出，不是
650了，对，发动机改了650
了，对，反正说是比原来的车要这种性能上好很多，
对对，它马力上面会都有调校。
嗯，小轩那边呢，你说说你是怎么延续的一直这么多年。
我其实如果从根儿上来讲的话，因为也是刚才跟他的这个经历有点像，因为我父亲是北京第一个轻骑，就是刚有轻骑的时候他去买了一辆，但是那会儿我太小了，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后来自己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极限运动的人，
哎，你除了车还喜欢什么？
对，好太多了，就是什么都会一点点，但是不是很那什么，像单板、马术啦，什么卡丁啦，哎，潜水啦，类似这种的，都好像大家爱好都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你排球，
我是蹦极，
哦，
这更极限，
爱好蹦极的，
就是
这更极限。
因为我觉得喜欢机车，其实一开始。就最简单的可能大家都是因为觉得它挺酷的，
嗯，
就是觉得可能跟自己的性格还比较搭，
嗯，
是一种这个
你也是很酷的性格吗？
差不多吧，我觉得应该骑士女孩都应该有自己爷们儿的那一面，对吧，就是骨子里可能还是会有，虽然外表还比较女人一些，
嗯，
然后后来也是因为喜欢哈雷的这个文化开始了解机车，所以我的第一辆车 也是从哈雷开始的。
你第一辆车骑的是什么车？
第一辆就是哈雷的750，
就
是美国队长那一款。
哦哟，
但是那个说实话，因为就是可能是太早了，就是其实我觉得骑什么车型其实要因人而定，一定要适合自己。所以刚开始骑，因为技术不是很娴熟，因为我也是在驾校里才学会的，不是。
关键摔了多心疼啊！
那也没办法，撞了个护杠嘛，那就摔吧，没办法。然后那会儿就是我有一个外号叫原地倒，
立不住是吧？
还是跨的安全？
对，是因为我架不住那个车，因为重量太沉。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又加了一辆威斯帕，因为一般就是我身边那些就是骑的比较年头比较长的，他们都是一辆很大牌的车，然后加一辆小踏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了解啊，我不是很理解机车这个文化。最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机车，我觉得小踏板儿还有一种那种有点鄙视的心态。后来我有一个前辈跟我说，其实骑士是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说的骑士精神。包括最早的堂吉诃德，他演的也是这种精神，是一种贵族的精神。所以无论你骑的，无论你骑的是什么，你有一颗骑士的心是最重要的。
对，他说完这个，我心里特别的痛快，你知道吗？因为从初中开始，我不是攒钱花600块钱买了一踏板嘛，小木兰，就好多人鄙视我。但是我今天终于找着感觉了。
你有一颗骑士的心，
我有一颗骑士的心，因为我从初中开始，14、15就开始骑摩托了。
对，是。
那你说说你吧，跟为什么对这个东西一直这么长时间来的？你别告诉我你去年开始骑的是吧？
我就是去年
啊，
我就是去年小的时候就是发生过一个事儿，我舅舅他骑了一摩托车，我当时想都没想，我就上去了，就跟着，就也是个筷子，就坐在斗里边，我就觉得那感觉真的特别好，我说以后我一定也要骑车。但是这个事情直到去年才落实，是因为之前一直在队里边，他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军事化管理。
哎，你应该跟广大听众说说你先是语言是干嘛的，因为你说在队里边大家以为你是刑警呢。你在队里边
以前是打排球的，以前在八一队。然后去年4月份才刚刚拿了本儿。第一辆车是川崎 Z650， 其实当时是想换一小排量的，我怕我 hold 不住，但是最后有点小，我这个个儿吧，骑那有点憋屈，然后后来就第一辆是 Z650，后来呢，骑了没两天，然后就换了一辆杜卡迪。
哦，杜卡迪。
换了杜卡迪，换了杜卡迪之后，发现这车有点烫腿，然后又换了个Vespa，然后又换了，哎，又换了什么来着？换好多，然后最后现在换了哈雷。
你的职业是贩卖摩托车的吗？
不是，就是你总是要在经历过很多摩托车之后，你才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款
适合你。
对。
哎，不过你们都说刚才说的两位说的哈雷啊，我其实对摩托车虽然不了解，但是给我唯一的印象就是小时候我看过一电影叫《终结者》，当时施瓦辛格骑的不是就是挺火的一部哈雷的车，就是当时是那个软尾吧？哎，不是肥仔。是吧，他骑的是肥仔，然后那个是我对摩托车的一开始的一个印象，我觉得哎，摩托车还能这么好看。原来
看谁骑。
对，
可能
你骑
就是
狗骑兔子。哎，行吧。然后刚才三位都说了说自己啊跟摩托车是怎么结缘的，又因为什么一直喜欢这项活动坚持下来，那咱们就得还得往后再延续一下，然后呢让他们各自的详细的介绍一下他们现在正在骑行的车和呢他们曾经骑过的比较经典的车型。为什么要这么介绍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既然是他所爱，他就得把他自个儿所爱的东西当成一个孩子一样介绍给大家，让大家都知道。
我第一辆车其实是 ER6N。因为那个当时第一辆车出来之后，想着先拿它练练手，但那车实在太沉了。倒过两次，然后后来呢换就是原地打，然后后来换了 Z650，重心已经放在下面了。然后呢，那个车想着一定要好好骑，但那个车它会翘头，就是它如果要是在一档气不是特别猛的时候，它会起来。然后呢，那个车倒过三次。后来换了杜卡迪，哎呀，那我就不说了。他那个只要下地库，塑胶的那个地啊， 逢拐弯有一点水必倒、
嗯、
那我也不记得大概是倒了多少回了。然后 Vespa 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踏板里边算是能够符合我要求的一个车了、
嗯、
它既有速度又有稳定，而且又能够在城市代步，而且看起来也很休闲，出去跑山干嘛的、
嗯、
可能都能够符合我们机友不机车的一个朋友机车的朋友们
三百还是幺五零
三百幺五零有点小、
嗯、
然后现在我是骑哈雷的公路滑翔。
哦，大车滑翔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
啊、那这车一般你还是就是怎么样，就是平常在街上跑一跑，还是会开出去真正旅行啊什么的这种的？
它都行，
都可以。
对，其实我之前还有一辆是那个它是属于那种旅行版的滑翔，
嗯，
就是它的那个把是一体的，那个车特别沉，有点、
嗯、
到现在我的手还有点隐隐作痛。那个车没倒过，但是也就只骑了1000多吧就卖了，然后换了现在的双灯、
嗯、
公路滑翔。
我觉得你主要还是玩贩卖这块儿、
这个、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你
我买车找你、
啊、总是会嫌弃现在那就是车上有很多的问题，就不太适合我，而且我现在年纪比较小，我才骑了一年的车吧、
嗯、
一年多、
嗯、
应该如果到今年水平应该一年半整。 嗯，
嗯，
然后现在经常会骑车在路上，在路上的话其实骑那个车挺累的，
嗯
啊、然后跑山的时候那就更不说了。
嗯，你现在还有这种老倒的现象吗？我们一直想问你是最后是车先倒还是你先倒。
就是现在那个车应该是摔了，就原地倒了两回，然后有一次特别逗，在路上红绿灯一个把拐死，然后倒下去了，旁边那扇扇子四个老大爷帮我扶车，哎呦那个表情啊，我都怕他们闪着腰，真的我都怕他们讹上我，真的。然后我又想把车扶起来，然后又想哎呀，就是那个车现在还挺沉的，尽量不倒。
嗯，来吧小轩你这边说说吧。
嗯，我的第一辆车其实是个水车，因为那会儿觉得新手嘛，刚考下驾照，也不敢骑大牌的车，觉得怕自己出事儿，也怕别人出事儿，对别人不负责任，然后就买了一个小的川崎越野那种，然后就当个小玩具。结果骑了没两天750就上市了，哈雷750、哦、我当时就疯了，我说我为什么要
买
这车。对啊，然后当时是应该算是北京第一个买那个车的，因为也是刚看销售，刚发了第一条朋友圈我就冲过去了。
哎，你为什么要喜欢那车？
因为其实我一直在等哈雷，但是可能我觉得都大牌都太沉了，我可能驾驭不了，所以我才一直在等。然后后来就是缘分吧，然后就上市了。然后这款车它本身设计就是在城市里面去穿梭，所以它的包括重量和操控性可能会更适合我一些。结果我骑了以后并不是这样的，就是产生了一些原地倒的现象，而且也是确实就像刚才说的，我也是倒了以后也是不是大爷，但是我那会儿倒的时候
你倒的时候
一个人都没有。
我以为说你要说你倒的时候旁边一帅哥一看哟美女骑车，
那我可能是
两把劲儿没起来。
那我可能是故意倒的。我当时倒的时候是夜里，嗯，一个人都没有，然后当时在骑行学校里学了一些基础知识，应该去怎么抬车，然后就努着劲儿自己给抬起来了，结果发现
又倒那边了。
对，因为支架就是脚蹬是在那边的，然后我又想着怎么能控制平衡，我想迈过去，但是那一瞬间有可能还会再倒，所以当时就很紧张，然后也没有办法，就硬着头皮就努，结果还好我的平衡性还可以，然后脚跨过去了就没问题了。
哎，这要是交管部门看到这段录像，我去，
真的，我在那
两边倒，
我在那纠结了好长段时间，就是也没有劲儿嘛，真的吃奶的劲儿都用了。
那我没抖音，
难道不是
上抖音两边倒？
难道不是吃屎的劲儿都奶出来了？
对，真的是太费劲了。
嗯，
然后后来现在是也是 Vespa， 但是是150。
嗯
嗯，然后也是因为。一个是因为情怀吧，就是意大利的这种车，刚又过去，意大利这种车的这种就是操控性，因为它是单摇臂的嘛，就是感觉它的重心还算比较高在踏板里，我觉得就是包括重量和风格上，因为其实我喜欢机车更多的是一种范儿，
嗯，
就是那种一定要有范儿，不管你骑什么。
嗯、
你比如说我骑 Vespa 的时候，我觉得它更适合女性一些，因为我平时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意，我可能更多的是要穿一些
职业装
、嗯、对。然后 Vespa 就很方便，包括穿裙子也是可以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风格这个整体感觉上还比较复古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 Vespa 现在作为一个平时代步的车是很 OK 的，包括平时去跑山也是操控性也是不错的、
嗯、
然后现在750是已经准备要 pass 掉，准备去考虑下一款，但是很多人跟我说像凯旋啦之类的，像杜卡迪一些，但是其实我还是钟情于哈雷，所以我的下一辆车必定是哈雷、
嗯、
但是哪一款我还没有考虑清楚、
嗯、
我也希望就是多试几款，回头去你那儿
试几款真能买车的了。
我
没啦
突破是吧、嗯、或者是我其实比较喜欢杜威可能会好一些，
就是你对哈雷的这种喜欢
还是
还
对我是有情节的、嗯、
还是有一个这种美国汽车文化的情怀的。
对对对，我是平时骑威斯帕如果穿骑行装我也是会穿哈雷的骑行装的，就是这种情节、
嗯、哦，他还是有一个美式的这种情怀在。
对
、750咱们这个长江750你是为什么一直，我特想问你为什么一直钟情于侧三轮摩托，
因为不会倒、哦
没有扶车的这个
环节。
其实真是这样，除了就是说我认识我先生的那个过程啊、
嗯、
然后对这个我才对机车有了解、
哎、你要不要把这个过程说一下
你们小区可能还是老大也不够多。
对就是因为当时认识到这个摩托车嘛、
嗯、
然后他还有个店，那这店里的所有车换着色的、
嗯、
我不随便骑吗？
都是我的
当时我就这么想的你知道吧、
嗯、
对啊，他店那会儿流行翻新车。
嗯，
然后因为长江750我们那会儿骑就叫 M1， 它分两种，一个是它发动机一个是32匹，一个是24匹。32的马力就稍微大一点。然后会把它翻成各种自己喜欢的颜色。对，那样就有还可以那个画成火焰的呀什么的、
嗯、
粉的呀，
服装
绿不叽的呀、蓝色啊都行，所以当时店里的车各种各样的，所以我当时就想这我今儿高兴我想骑哪色我就骑哪色。所以一直，但是我当时骑车的时候还没有本儿、
哦、
对，只是在他店门口溜达来溜达去，没不敢上远地儿。后来因为我先生不让我骑车
啊，
对，他是不允许我玩摩托，因为他觉得危险，因为他本身他就骑车。
嗯，
我记得他有个故事挺逗的，就是有一次他们也是骑行出去，然后他那胯子坏了，这坏不是经常事儿吗、
嗯、
不是漏机油就是离油门拉线折了，有一次就坏外边了，坏外边他们哥们就开了一辆小切、
嗯、
瞪着他，结果他哥们在前面开八十迈公里，他在后边追，
后边就是那个后边就是滑翔伞吗
你就想脑补一下当时那个画面，他哥们开着车在前面摇着窗户冲他哈哈乐，他在后边80在前面骂他你真的你慢点，因为跨的他那个停还不好停，他刹车系统也没有那么灵敏、
嗯、
那这不就追尾了。
对，所以说他经历的好多都是比较疯狂的事儿、
嗯、
所以他一直是反对我玩摩托车，
主要是没好哥们好哥们有时候逗他玩
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的敲门音的我去考了地本、
啊、
增驾的地本，他不知道。
嗯，
对，我当时联系身边的哥们儿、
嗯、
他告诉说顺义那边有学的啊，然后我就先学的，学完拿了本我才跟他说的。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在骑三轮，就是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女性骑手，他们我会听到他们跟我讲他们的车会经常倒地，所以我就是说就我比较这个，
你要保持姿态的优美要稳当。
对，我可能还是比较谨慎一些、
嗯、
我觉得可能在我驾驭不了俩轮的时候我还是先把这仨轮骑溜了再说，所以一下就骑了这么多年、
嗯、
那么在去年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三轮在北京这个市城市道路上跑吧它也堵车。
对啊
对，我就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我就考虑要不要换个俩轮
换小牛，
因为
电动再改电动
小牛很多我大街上很多我看外国人骑小牛
对
穿个西装什么、也挺好看的其实对， 人。然后在前年吧，前年的时候我有这个想法了，但是当时我对自己的这个俩轮技术，因为骑的少嘛，还是不知道行不行。当时就考虑说换一俩轮什么车，也是问了身边很多的朋友，然后包括他们给我的建议，说你现在既然俩轮没怎么骑过，还是先来个小排量练一练。因为我倒车，我这么多年倒过一次，也是比较菜。
三
轮、
啊、
没有俩轮俩，为什么有阴影？
掉沟里了。
为什么有阴影？就是因为那年去泰国玩、泰国不是可以租俩轮吗？
对、
啊、对，
租车。
泰国那小
对，然后我们就租了就伙伴，我们一人就一个家庭租了一辆。后来呢，我就说不，哎，我这俩轮我试试，因为从来都没骑过俩轮，我说试试。我老公就说啊，那行，那你试吧。结果还有一上坡，因为泰国那也有跑那个山道，可能上下，我也没跑过，我就骑上去了，就往上坡，上坡没问题，我就往下拐吧，我掉一头吧，这头没掉好，车直接掉头的时候就歪了，歪边儿草地里了。对，就是掉，因为我不知道，因为胯子掉头随便就掉了嘛，啊，这没想到这俩轮一掉头，这车怎么就往下倒呢？而且它还是个下坡，它路还不是平的，
重心。
对，这一下我对这个俩轮吧，就又
恐惧了。
对，又恐惧了一下。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堵车的问题，我想不行，还得练啊。所以就是前年的时候，就是买了辆川崎小忍者，那当时也是比较网红的一辆车。但是这个买了一年，总共骑了2000吧，不到，可能是也跟着哥们儿一块跑山呀，什么四海什么的遛够了。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车并不适合我，因为排量太小了。而且尤其在起步的时候，永远就油门到底，然后车不带走的。对，跟
往出窜。
换650试试呢，你抢头。
我觉得就前两天跟着那个我们那个导演，我们一块儿，他们骑的都是大牌，然后特别逗。当时有几个不认识的来了，哟，说这车队怎么还250跟得上吗？
你说这是后备，就是那个什么补给车，
就被歧视了，你知道吗？但是一路我永远排第三车位，没落下过。
谁呢？
其实我油门已经到底了，这手已经捏的都不行了，但确实也没掉队，可能跟这么多年还是
较这劲儿，
有车感还是骑。
250是多少？130。调一下可以到160，
还调什么？直接换车了。对，它还排量太小。然后这一骑行回来，我比较中意还是印第安。
哎呦，
来握握手，
握握手。我喜欢印第安。
印第安哪款？
那还是女士比较骑的那个
侦察兵
啊。对，侦察兵。
再握握手，
再握握手。
我是特别喜欢侦察兵那个，就是白绿相间的那款，绿色的那款。
啊，对，就那款，就那款。
我怎么跟女士一个眼光？
我特别喜欢那款车。
刚才呢，听三位女士呢聊了聊他们跟摩托车的这些故事。那么咱们也能听出来，三位女士都是敞亮人，她们已经跃跃欲试了。然后呢，要迫不及待的进入下一话题，就是咱们下边要聊的他们跟摩托车的故事。
对。
然后呢，咱们这里呢也把时间留给他们，让他们好好的跟大家说说他们在骑行当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一些记忆深刻的事儿啊，包括一些比较惊险的啊这种惊险的事儿，好吧，让他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些事儿。
是这样，就是我在骑行的这些年，其实中间怀孕生了个孩子，所以断了2年，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讲，骑行的一些更深刻的东西是一个，因为我之前在一些女性的访谈节目里也有说过，更多的是一种就当母亲之前就是那种小女生的骑行的感觉，和当了母亲以后的这种感觉。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是单身的妈妈，独自抚养孩子，然后我的孩子也才1岁半嘛，现在然后其实我这边更多的去那些访谈的节目也是在去就是宣扬一种独立女性的一种精神。我认为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刚才所说过的骑士精神的一个很完美的体现。其实在骑行中遇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刚才俩姐们也都说了，就是一些比如说危险情况啦。其实我们女孩出去骑车可能还会好一些，因为都会有一些男士们，就是护花使者们前后，对，前后们这个帮忙。 但是就是其中有一个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前辈，也是他跟我说的这个骑士精神。嗯，是他一开始去指出，因为我跟他一块儿出去骑七五零，哈雷七五零的时候，
嗯，
他会去很认真的去说这款车不适合你。
嗯
嗯，就是你能看到他是因为他骑的年头比我长很多了，他的那种精神是就是很感动我，让我觉得其实我并不懂摩托车，我并不尊重他，因为他是把摩托车当成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伴侣，他每天都会去很精心的去呵护他，去擦拭他，
嗯，
然后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骑士一种精神，
嗯。
所以能有一个人去告诉你哪款车你哪里有问题，骑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然后其实这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嘛，就是在安全上还有你更适合哪款车，对这个可能就会有一个更高层次的追求。所以我认为就是机车的就是我追求的可能是这些方面的东西多。
所以我觉得他的感受我理解，就是为什么你会喜欢哈雷，包括为什么就是你们之间的朋友这种啊，给你很直观的告诉你应该去怎么做怎么做。我觉得他就跟你喜欢那个车一样，本身哈雷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复杂的这么一种机车，他的那个就是说一直都是传嘛，哈雷的工艺不是那种特别复杂的，他的那个各方面都做得很简单很粗犷，这就像一个怎么说一个简单的朋友我觉得。然后他也表示就是像你们之间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友谊的关系，大家都会真心的去帮助对方，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边。
对，嗯，所以其实在骑行中就是吸引我的也是一些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进山，其实就是追求压弯的那种感觉，
嗯，
包括今天谁满胎了吧，谁的脚踏沾地了吧，就这种是一种车友只有车友懂的一种交流，
嗯，
包括在骑行中我说的那种接触大自然的感觉，
嗯，
像现在这种天气我们依然还会去穿得很厚去骑，为什么，
嗯，
不是都是神经病，嗯，也不是不冷，但是真的就是一种精神和一种这种赤诚在风中的这种自由自在的感觉，
嗯，是一种爱好，这种爱好让你难以割舍。
对，
不论天气，
所以包括我生完孩子歇了这两年，包括身体上一些机能上的恢复，包括，
嗯，
在带孩子的这个时间上，
嗯，
你怎么去平衡，包括家里人的一些这个对你的一些看法，这些其实都是在动摇你在这条就是你的兴趣爱好的这条路上，
嗯，
你的这个骑士精神会不会被外界所影响。但是我觉得这是我内心想要的东西，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你的家人现在支持你这个事儿吗？我刚才听你的意思好像是有一些看法对你。
可能对于就是带孩子这个陪伴的时间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因为我父亲不是也是就是最早也是很喜欢骑机车的嘛，
嗯，
而且我的性格也不是因为骑机车才这样的，
嗯，
所以他们都很理解。只是说我也现在会包括这次影展，其实一些静态的一些兴趣爱好大家都是很有反差的，
嗯，
包括我也会一些什么这种比较安静的比如说乐器，但是这次我没有去拍摄，
嗯，
而是去拍了我儿子，
嗯，
所以我觉得我当时是拿着头盔在跟他一起玩耍，
嗯，
就是我希望的是一种母亲的一种传承，
传给他
是一种传承的骑士精神传给他，
这也是
我
刚才想说的。
对，所以我并不觉得我可能花很少的时间，就是肯定会我去骑车了去玩了，然后肯定陪他的时间就少了，
嗯，
但是我希望等我再过几年我可以带着他一起去骑车。
对，这刚才为什么我刚才他说完这个我想说什么，就是我刚才其实想问他你会不会把你的这种爱好然后传承给你的孩子，所以他已经回答我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那这个东西会一直这种精神会一直传承下去啊。来吧七五零。
其实骑了这么多年比较谨慎，
一直没出过老公店的边上，
一直没倒过，
就改俩轮，这去年，
嗯，
这不改的俩轮吗，
嗯，
那个走的四环辅路什么的，有就我跟我老公就骑过一次，
嗯，
是去出去办点事儿，然后他骑了一俩轮，我骑了 我那俩轮，一路上我就觉得我老甩他，
嗯，
他说他追不上我， 但是其实他骑摩托车的年头肯定要比我长。
你说追不上就对了。
结果骑完了那个，他就觉得我骑的危险。其实没有，四环跑最快可能跑到80。
嗯，那还行。
没车的时候，他觉得我骑得快。再有就是，然后他就发了个朋友圈，他说这死老娘们撵都撵不上的。对，然后我父母这块对骑车来这么多年我玩车也是反对的。
嗯，
因为
他们觉得安全吗？
就是因为觉得不安全
啊，安全问题是吧？
对，其实还是因为担心安全。因为俗话说得好，这个肉包铁，铁包肉是吧？是这么个意思。对，所以我们家里人其实对我骑摩托车来说一直都是骑那个反对态度的，但是谁也管不了我。
你还在坚持？
对，反正我有，你不能24小时你跟着我，对不对？我骑出去了，我也就骑出去了。
所以刚才就是小健说的这个吧，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咱们做那个宠物那集，也老多说那事儿，就是说要不我就是那个家里支持我，要不是我就是家里最混的，谁也管不了我，我就这么干。
对，我记得我买这个俩轮骑回去之后嘛，然后我爸，我肯定要在我爸我妈面前显摆，臭显摆一下，你看我这车帅不帅，瞅我这行头，对吧？我跟边上朋友的一句经常说的话就是，我这俩轮技术不太行，但咱装备骑厉害。
对
啊，
对，经常有这样的。像原来我们一块儿那个，刚才不是说你喜欢马术吗？然后我们经常一块儿，比如骑马去，我们那个女同事，
装备
马术帽，然后呢马甲、马靴倍儿棒，鞭子一拿，然后呢，那个马牵出来刚一走，不是牵出来刚一走，然后呢那个等会儿，你别走，给我牵着，我你别让我自个儿走，就是经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完了，我记得特那什么，就是我骑到家，然后我把我爸叫上，我爸，我说我这帅不？我爸说，还行吧，注意安全。然后我给我妈看我这车，我妈告诉你就买了这车是吗？我说啊，怎么样？我妈还行哎，挺帅，挺漂亮的，就给了这么一句，哎，我这信心就特别十足。
其实我觉得听你说完了，还是家里人更在乎你的安全问题，他们不是说不喜欢你的爱好，
对，
而是说觉得怕你出
安
全
问
题，
对，
啊。对，
其实别的多，喜欢就买嘛，对吧？就还是你骑慢点，还是会嘱咐我。现在经常因为我不怎么回家嘛，有时候我妈给我发微信，一看我发朋友圈出去骑行行嘛，就得微信准来，慢点骑啊，你这啊是吧，这那的，
母爱大无边，这真的，这个到你什么岁数他也会给你发这微信的，
回头分组让他看见。
这太讨厌了，我也这么干。其实我也这么干，早就不让看了，
是不是？
来吧，你说说吧。
听他说完了之后，我想起我妈对于我骑车的一些感受，就是一开始呢，她是极力的反对，小姑娘家家的就应该要淑女一点，然后从小的培养可能也是类似于这种的，但是无奈就是天生就有点叛逆的那种，然后
这跟你喜好运动也有关系吧？
怎么说呢，就是我跟我妈的对抗当中是属于那种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那种。
谁是
大
腿？
我是大腿。对，最后她妥协了之后，她就会在意，比如说最近有没有骑车呀，这么冷的天你别骑车，骑车要记住带上你那老寒腿那个护腿，让我一定要多穿一点。她会在一些细节上面去给你支持，因为她发现她改变不了我。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有坐下来跟他很静心的谈过，我说每个人可能都有爱好，但我的爱好恰巧就是骑车而已，我说你说可能骑车觉得危险，那我觉得在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这房子塌了或者这玻璃掉了，我觉得走路都会有风险，所以我说我觉得干什么都有风险，只不过骑车它能够在我的掌控之内，我尽量的把它做到安全，只是这样。然后我妈听完了之后她哭了，但是
为什么哭？
她是属于那种不是说反对我的兴趣爱好，不是不支持我，而是真的
担心你，
就我这一个女儿，她是这种角度上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能理解她， 就是对他来讲，可能他是更专注于爱我，而不是阻止我去做一些什么事儿、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不妨三位有机会带上自己的家人，一块儿去让他们感受一下你们喜欢的东西。
嗯，
也许他们坐一回你们骑的车以后，他们就不会觉得这东西有多危险。
我觉得坐一回，
就是你别让他
直接卖车，
再骑打断你的腿。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
嗯，刚才听三位聊了这么半天呢，我觉得他们在这种骑行生活当中是一个很可爱的一面，然后呢，就是真正能体现出女性比较自立的这一面。然后呢，我还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在骑行的生活之外，就是真正在你们的工作啊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也可以跟大家其实在这里说说你们的是做什么的呀，是什么工作，然后给大家展现一下你们的另一面。
我家里其实一直都是，从事商业这一块的。然后
富饶，
对，就是一直在做餐饮。我父母曾经创办的企业，可能现在九零后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七零、八零、六零后肯定知道，叫萨拉波尔
啊，
是一个很有名的韩餐韩国料理。
嗯、对。
然后也是创立了30多年的品牌了吧？
嗯。
然后我现在呢，算是子承父业，但是我创办了一些我自己的新的品牌，包括，这个古方本茶的奶茶，还有一些，美拉德的户外烧烤的一个 barbecue 这类型的、
嗯，
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些跟好吃的有关系的一些品牌，
嗯、
包括猪乐福酱肉，然后我们也会去参加一些。比如说露营或者大型的户外，其实跟这个机车也是有一些关系。这种类型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比如说音乐会了这种，所以，也是回国以后吧，创立了自己的品牌，也是帮助家里去打理一些生意。
其实我听你这么说完了以后，包括你说平时会参加一些活动啊，一些商业活动，刚才你的意思还是会跟你的爱好有一些关系的，而不是说会有太多的冲突啊这种东西在。
对，如果是车友组织活动，包括像这次影展，那绝对是双手支持，加上双脚，然后就会在这个比如说我的一些品牌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会做一些。品牌赞助啊，然后包括这个公益方面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孩子类型的这种基金，我都会举双手支持。然后当然我们接的一些商业的东西也不光局限于机车这一块、包括我的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像滑雪，什么的这些都会有。但是如果有车友着急的话，那肯定是。
还是对义无反顾的会去，因为毕竟自己爱这个东西，
对
吧？
是的，
来小健，
先说主业吧，主业就是开重庆火锅的
那我特喜欢吃重庆火锅，
是吗？北京有，北京十几家店叫豆，
搞一点优惠券，搞一点优惠
豆川火锅，
可以刷脸吗？
可以可以，豆川火锅，对，大家可以去吃啊，打折。对，然后副业其实我跟我玩车的这个是通联的，我是那个副业是厂商。试驾教练，越野车的试驾教练，
写一些测评报告，还是干这些？
还不是，就是教客户
交车啊，
怎么去驾驶一辆越野车？对，就是厂家会有一辆，比如说新的越野车上市，我只针对越野车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路测、测评，然后就是像我们。作为教练的话，会把这个越野的项目给他做出来，然后体验这车的越野性能。
说完了，我都想起《飞驰人生》来了。
那个是跑拉力的，对，我们是场地的。所以我觉得在性格上面也是，我从小也是跟男孩子一块玩到大的嘛，
能看得出来。
部队大院出来的，对，院里都是男孩子比较多。然后从小喜欢枪什么的，就我不知道你玩过没，就那红色的小子弹。就那种枪，
这不就是打那个？是你是说打 BB 弹的还是打炮枪？
反正是枪
都
喜欢，对，反正男孩喜欢的这我都比较喜欢。长大了，机车，然后越野车，对吧？
比较刚性
这包括我现在开的车也是越野车嘛，就这方面我觉得是通联的。
还是说跟自己的性格有关吗？
对，我觉得很有关。你看那种小鸟依人呢，你不可能让他给他一辆摩托车他去骑去，他不喜欢，他嫌那个有噪音，
对，
觉得这个味儿，对吧、
嗯、
觉得冷也好晒的也好，对吧，对吧，经常会有那种的。
嗯，你呢？
啊，我的职业可能大家都可能想象不到，听了二位都是相对比较自由，时间比较宽裕，但我的职业是属于央企单位。
哦，
就是央企单位，然后从事的是党工团的工作。
哦，
和我的性格不是很符合。
很，我觉得挺符合。
文艺不太符合，我头发都秃了。
哎，不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个。不是说这种机关都就你平时不能发你骑车的一些东西，
管着吗？
有群组分类啊，你别忘了，
对，
可以屏蔽掉。
不是，这个很无所谓的，很无所谓。就是我骑车，我正常来上班，我该完成的工作我完成，你管我业余干嘛呢？
对，现在好像也没有那么
严格，现在
没那么严格。
对，然后我就是相对比较跳，我以前是打球的，
嗯。
大学学的专业是工商管理，最后干了党工团的工作。
嗯，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其实你的对比和反差还挺大的。你平时的工作，比如像做一些党建啊什么这些工作，跟你业余爱好这种反差还是挺大的，
是非常大。
你会鼓励你去做党建的人要自由的生活吗？
不会，
我要自由。
不会，我觉得有的时候只会他们更加的给我洗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啊、
你要如何去安排你的一些东西。嗯。
实际上你还是把工作跟你的业余生活
分
得很
开
的。
嗯、
哦刚才听三位说完了他们的另一面、
嗯、
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像小健呀、啊、像小轩呀、啊、他们两位是真的是这种性格方面就是特别适合做这个，但是你我特别意外。
我以前打球
的
时候，会很爷们儿的、嗯、在场上打球的过程当中走路是八字脚的。
哎，你没告诉他你打什么球？
排球，排球。
就他这个也是排球，
对，
要么篮球。
咱们听的人不知道，她是一位身高非常高的女士啊。
对，然后以前是在八一队，然后我们以前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是，
嗯、
我是16岁进了国少队，18岁进的国青队，
嗯，
19岁进了国家队，是这么样的一个顺序。
哦、
到我是2017年退役的。
那也就是刚刚退役，然后呢，退役以后就马上选择了一个自己让自己能够放飞自己的一个爱好。
对，
嗯、
憋着劲呢，其实。
嗯，我一定要放飞一下自己。然后听刚才三位聊完了以后，我这边有一个问题特想问问三位啊，就是，包括之前就是看一些电影啊，或者看一些宣传里边介绍，你像美国那个最早。在1940几年，就是那个美国不是一个就是机车的一组织 AMA， 他们也曾说过，就是四几年那边有说我们有99%的机车用户都是遵纪守法的，然后呢有1%不是后来出现了一个什么的 One Prize 吧叫啊、就是1%的，还有什么地狱天使，他们那边出现了一些这种的机车组织，包括电影里啊，包括在一些宣传上都会看到。然后呢，这种组织呢出现呢，就会让很多人在他们的心里，对于就是大家团队骑行啊，对于什么一起出去跑山啊这种东西，有一种不好的印象。所以在这里边，我必须让三位给大家纠正这个观点，他们是只是热爱这个运动，热爱这种活动，而不是说像大家想到那种我们是什么而暴走啊或者什么这种东西是没有关系的。这点咱们在这节目里必须要跟大家说明白啊，就是这个东西要让大家说一下。
我也觉得特别有必要去说明这一点，因为中国可能现在的机车文化之前就是一直在进步，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包括一些就是机动车的驾驶者，
嗯
啊不是机动车，就是汽车的
驾
驶
者，
他们就会不太明白。你比如说像尤其是哈雷，就是很容易遭人恨，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在炸街嘛，你在秀、
嗯、
你在这个好像是在宣扬什么，
臭显呗。
对、
嗯、
但是其实咱们可以看很多的电影里面都会去演，在美国的一些大片里面，一堆特别壮然后特别男人的一些这种哈雷爱好者大叔们，然后其实做的都是那种特别暖心的事情，比如说帮助小朋友啊，一些这种公益的基金啊、
嗯、
所以其实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我觉得 凡是骑车的，
嗯，
这种骑友们，他都是有一颗非常善良、单纯和纯洁的心的。
嗯，
这是我跟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去了解到的。真的只是一种爱好而已，所以大家不要太多的去扣帽子。而且我们车队出行为什么要去车队？因为首先我们是需要有专业的骑行官，像头车和尾车，包括有麦，然后所有的手势都是非常规范和标准的，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和其他这个公路上行驶的人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责任心在这里面。
嗯
嗯，就是我骑行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不知道什么心态啊，有一些汽车他会去别你，或者他对他会去，他就不觉得你是个机动车，他觉得你应该走自行车道，然后他会去挑衅一些事情，这是一部分人。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懂，比如说你应该跟摩托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
对，
然后你不要跟它太紧，然后当我们做手势的时候是你可以超越、
嗯、
或者是你要先等一下、
嗯、
或者前面有障碍物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多一些互相的理解和这个尊重吧。
是小轩说的特别好，然后呢我也特别想在这里对大家说一下，就是不要有这种误解，他们其实在我们接触看来都是很简单很这个好接触的这些朋友，并不像大家看到那些大片的那些里边那种样子，什么什么暴走族啊，什么什么这些什么一些摩托的一些这种不好的一些团队，其实不是那个样子，根本就不是那样。大家真正接触到他们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们身上的这种热情，感受他们身上这种友好。嗯，
对，
然后
我补充一句，就是刚才说的是汽车，但是其实在现在的一个骑行的环境中，其实摩托车和摩托车之间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像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哈雷这种类型的，就是所谓的跑不快但是声很响的车，和一些竞速类的他们之间
肯定不是一样的，
他们之间会有一些就是互相的一些挑衅，因为在网上经常会看到这些文章。我觉得可能是有一些骑行，就是还是我要说的骑士精神的问题，就是不管你骑的是什么车，我们是喜欢这种运动的爱好。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就是互相攀比或者较劲的这种东西去，就是我们要营造，本身就是车友，我们要营造一个这种非常非常这个稳定和平的一个骑行的安全的一个骑行环境。
对，因为反正之前我也听一些朋友说过，比如像在某些的这种哈雷的车队里边，然后氛围就不是搞得很好，就会说相互攀比的非常严重，你看我的车然后是改成什么什么样，你看我这车怎么怎么样，就会这种情况特别多，其实这种是一个不好的文化的传播，对吧？
对，接着刚刚轩轩的这句说哈，就是他刚刚大致表达的意思就是骑车的，我觉得它分为两种，就包括这个世界上它不可能说只有好人或只有坏人，它肯定是两种。所以骑车的这个圈里边它也有好人也有坏人，包括你在平时马路上骑车那开车的那些人，你会发现他们也是，你不可能保证每一个骑车的他全部都是好人，你也不能够全部的戴有色眼镜的去评判他们就是坏人。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能够说犯罪的每一个人他不是说在为了孩子或者为了父母怎么样的，所以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只不过是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如果说这个世界上大家对于骑车的人的这个有色眼镜过于偏重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尤其是我在骑车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大家骑车的人，我不否认他很痞，但是他们绝对都是好人，就是他们会相对善良。有的时候我可能车的声音比较大，进了小区我可能会直接用制动，我不会说再继续去轰油门，是为了大家的一个保持一个宁静的环境。但是如果说大家觉得骑车的这些人，因为他们可能会有纹身啊，然后又抽烟啊，就这些的，我觉得你能够说在社会上咱们正常工作的人身上没有纹身，不抽烟，不喝酒，不骂人，这些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保证。所以说在在路上的时候，我也确实遇到过，就是有人 就是直接开车子再别我。
嗯，
我觉得那你要别我的话，其实那你就走吧，因为我骑的是车。
对，
但是当我开车的时候，我会发现，怎么说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开车的人都是傻子。因为你会发现要么并线不打灯，要不然就是超车，超那个并线还减速。然后
可能跟现在的驾校过快的批量的培养有关系，
估计有关系。老司机一般都特别守规矩，
没有，
我们都天天背着骂名，什么马路女杀手，还必须是个女字。我们特别想
司机
嘛，特别想平反一下，因为我见到很多男士的技术真的是不敢恭维。我觉得就是像纹身啦、抽烟啦这种，就是说话很直啦，是因为我们真实，并不表示我们坏，这是两个概念。
现在我觉得现在这社会应该已经很开放了吧，就很多东西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就是那么的迂腐，那么的就是旧社会思想。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因为我开车基本上都会让摩托车，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路上的一份子吧。你不让他你何必呢，对吧？你让他一下的话，有，因为有的确实有骑手的话非常好，你让过他，他会给你一个，
对，
给你一个手势，让你知道他知道你在让他。我觉得这样就很暖，
就还是让这个社会更和谐的去发展，
对，
不要让一些矛盾体现的大家都特别特别的不开心，每天生活的。然后最后呢，我听完他们三位讲述他们骑行的生活呢，我想起了一句，就是 left to right， 然后 right to life， 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来骑手，为骑而活。It's the color of passion. 'Cause today it just goes with a fashion.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欢迎进入二更茶馆微信群，咱们一起聊聊那些有意思的事儿，一起度过一些美好的时光。进群方式，请联系老丁，微信号 IVAN9024。
刚才呢，我们和几位女骑手，咱们一块儿聊了聊关于他们的骑行的一些生活。我想大家听着应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呢，可能近期吧将会有一个关于他们完整生活的一个展览。
对
啊，要去展现给大家，也是在这一期，本来我们原本是要有一个录音的，就是时间嘛，在这期要结束的时候呢，他们主创方的人员正好到场，然后呢，我们也沟通了一下，觉得，还有很多话想跟大家继续往下说，所以我们也把他们请到了现场啊，想让他们一块儿跟咱们继续再往下聊一聊关于这个整个机车展览的这些事情。咱们先让他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叫苗青，我是一位哈雷女骑士，这次的活动是我发起的。我想拍100位骑哈雷或者是骑真正重机的女骑士。初衷就是这样的。
大家好，我是丁平，我是亮点文创园的创始人，然后我是一名灯光设计师，也是一位策展人。
大家好，我是伊娃，我是一名女骑士，然后我是铁骑岭的队长，然后又是一名万里骑士。
大家好，我叫大卫。我是苗导的，这是展览的一个助理啊，然后来帮他完成这次展览的任务。
今天咱们主创方的人也都坐在这里，然后跟大家来继续的往下聊一聊。刚才苗导这边也说了，是要拍100位女性骑士，然后让大家听一听这个100位骑士的这个展览，您是要怎么去把它完成，怎么做？
当时我首先说有多少位女骑士在北京真正的骑行，那有很多，那我怎么汲取她们的典型性，那我就做了一个量的一个选择，我选100位，那我到底是选择多大排量的女孩，或者是骑什么车的女孩，我们又进行了一次选择，那我可能选择重机女孩。就是重机女孩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一定公升级排量或者是几百 CC 以上的 因为这种车大家都知道比较沉，也比较难操控，相对对自身的条件的要求和挑战比较大，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个区间的女骑士。
嗯，那、嗯您这边我看之前刚才我们在楼下过来的时候也看大家在进行紧张的拍摄呀这些工作，目前您这边招募的情况如何呢？
一开始说实话我还有点担心说找不到这100位女骑士啊、
嗯、
因为经常碰到
不是一个小数，
对，是碰到小排量的，说150 190 250、
嗯、
我说这我能接触到吧，后来你发现你一旦找到了第一个，你就会出现第二个第20个，
也是一个群体嘛，
对的、
嗯、
然后现在我基本上100个名额已经招募了70个，
嗯，
还差30个，我留下这30个是为什么，就是我想拍一些其他的车型，因为现在我招募到的绝大部分是哈雷、印第安、
嗯、
还有杜卡迪这几个宝马、
嗯、
所以还有一些日系的其他车型我还没有接触到，因为那个玩起来的时候是另外一个群体，所以我给他们留了一定的份额、
嗯、哦，那就是我刚才就是听您说啊，它是有一个筛选的，就是您选择的是在骑摩托车一定排量以上的女孩，这个是为什么要去这么界定，还是跟您本身的一些兴趣爱好啊，或者说本身喜欢骑行这些事儿，本身对哪些车感兴趣有关系呢？
有点关系，就是人有时候是相似的啊、
嗯、
你选择一个车，你选择一个自行车和你选择一个越野山地车，这两个骑行感受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个可以借鉴一下这种感觉，你骑一个大排量的摩托车和一个小排量，你从这个车本身的重量上就有很大的区别，我一个最小的重机车也在500斤左右，这是一个等于小的排量车是无法相同类比的一个重量、
嗯、
就是你对于自身一个女性来说，这个车的本身重量对她就是一个挑战，
嗯，
所以我就要选择重机。
女性骑重型机车可以说还是一个怎么说有挑战的一个事情。
对的、
啊、
对的。后来你拍到后面你发现你说真的是重量的一种挑战吗？其实不是，是一种心理的挑战。你很多很瘦小的女孩她骑的都是非常重的车，比如说我们的万里骑士骑的都是800斤左右的车、
嗯、
加上她的油箱改装以后，加上她的行李远途的这种摩旅，基本这车在1000斤。但是它完全没有问题，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体现。其实到这个时候车的重量和排量已经不是绝对的一种东西了、
嗯、刚才呢跟咱们一块录制前边内容的三位女骑士呢正好赶上中午，他们也去吃饭了，这个聊天的过程中正好看到了伊娃，刚才介绍了是一位万里的女骑士，是一个有光环的一位女士，那么咱们就让她也你聊一聊你关于骑行的这些事情吧，好吧。
我呢经常比较经常独自一个人出去，因为可能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嗯、
一般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都是要跟大家一块骑的嘛、
嗯、
但是骑的时间多了，骑的时间长了，就人就可能会慢慢慢慢变得比较独一些，
嗯，
因为你要跟所有人一起骑的车的时候，我是经常骑长途，那女孩子和男孩子还是多少有点不一样的，
嗯，
然后女孩子可能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各方面包括身体上，好比说男孩子如果你去个洗手间几分钟就搞定了，
嗯，
这个女孩子上个洗手间尤其穿了一身的装备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嗯，
我现在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一天如果今天要骑一天的车，我几乎能不喝水我都不喝水，减少上厕所的时间、
哦、
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变成为什么喜欢一个人骑行呢，就像刚才那个这个姐姐说的那个，她说她在叫什么旅游霸那个位置，就我经常会骑车，就是看到在高速上就看到那个红色的牌子是指的是那个景区嘛，
嗯，
但如果你跟部队走的话，那目的地是哪就得是哪，
嗯，
那如果自己一个骑车有可能随便看着一个箭头，
嗯，
我一时兴起我就拐走了，
嗯，
每次从家出发的时候都会跟家里人说我这是一个星期的行程就能回来、
嗯、
但基本上
不一定有什么时间，
就基本上能半个月回到家就不错了，
嗯，还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状态，
对，
这也就是说你骑行到了一定时间以后你往往喜欢这种比较随性的玩，因为你跟着比如说车队一起出去的话会有一个行程安排，会有大家相互照应的，这些事儿可能很难让你有这种就是自由感，就是我比如想去一个地方随时我就可以拧油门就可以过去，
对，就是先开始如果你说初学者的话，你没有行车的经验，你没有什么安全的这些个经验，那你还是跟着大部队出去比较安全一些，然后 包括他把行程，包括这些男骑士或者其他的熟悉的女骑士或者经验好的女骑士会把你护在中间。
嗯，
但当你的行程你达到一定公里数的时候，就像咱们开汽车上，这也算是一个熟练工种嘛，当你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心就飞了，你就想自己也要出去闯一闯。
嗯，其实刚才因为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也向我介绍过你，他们给我介绍你的一个怎么说，一个关键词就是光环啊，这个关键词。然后我想问一下，包括一会儿苗导这边也可以说说他这个光环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环。
那在于我们女骑士里，这不光是光环，这还是一种传奇啊。
嗯，
就是
您说说，
有一个叫万里骑士这样的一个团体，它里面有男骑士也有女骑士。
嗯，
但是它呢作为是叫终身的安全官。
嗯，
这是一个骑行官啊。
嗯，
就是这是非常厉害的一种技术和毅力以及这种精力的体现。
嗯，
就是他们这个团体是要求每年必须骑行是16100公里，
是10000英里。
对，10000英里。
对，
然后它连续已经也超过了10万公里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成绩在现在的北京的女骑士我觉得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对啊，全中国更牛了是吧。那这就所以就为什么它有光环。你说我们在北京开车知道啊，我们说一年我们开10000公里或者20000公里，这都算开车开的比较勤的了。
哎，不少了。
对。
嗯，
你想他骑车，他也开车，他骑车一年要骑16100公里。
嗯，
然后他连续比如说已经超过10万。嗯，你就想想他的这个骑行时间和这个骑行经验，那是无人可以。
嗯，对，基本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按这么算。
嗯，基本上他们形容我就是不是在出北京的路上，就是在回到北京的路上。
嗯，
所以这个万里骑士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他的这个意志力。
嗯，
另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次经历。
哦，这个您说说。
这个特别牛，我们原来都是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听说过这件事。
啊，对
啊，
那都是小时候听到的故事。
对对对，
吉尼斯世界纪录
我们就说啊，就是吉尼斯呢代表了一定的极限的挑战了是吧，那是肯定是不是随意能够达到，那他用摩托来挑战了一项。
嗯，
我们当时知道但是没有见过真的人，等我真正拍到女骑士的时候我见到了他。
嗯，
他说是他，我当时都很吃惊，就是他这么苗条啊，这么青春，你不是你想象中那种说在这种摩旅过程中一个一个
硬汉形象，
对，就是或者一个女金刚的那种感觉啊。
哦，
完全不是，就是他的这个成绩非常厉害。
嗯，
他的那个经历也是，就跟我说完的时候我就目瞪口呆，我就说的。
嗯，
哇，你真的就这么干了，你也完成了。
嗯，
所以你可以让他讲讲他的那一段那个挑战吉尼斯的那个感觉。
嗯，你可以简单的说一说。
嗯，是这样的。嗯，首先说起怎么这个事情怎么出现的呢。
嗯，
是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们万里骑士另外一个男孩子叫狂徒，他是一个上海人。
嗯，
他是挑战了一个美国的记录。
嗯，
就是他创造了一个美国的记录，他是把他横穿了一下美国。
嗯，
用了48小时用哈雷创造了一个美国的横穿美国的记录。然后呢他就来到回到国家中国嘛，就想说那在中国再创一个记录，因为毕竟咱们是中国人嘛。
嗯，
然后他就想说那既然要横穿，又是一个男的没什么意思，找个女的吧。然后就在我们万里骑士俱乐部里就不是招募了一下，就
筛选吧，应该
看了一下大家每年的基本上在万里俱乐部里面这帮女孩子的这个经历。
嗯，
然后他说那我就只能找你了，
就看到了你不是在出北京就是回北京的路上。
不，因为当时是我们是去年年会的时候。
嗯，
大家都在我们有个马甲，我们的马甲会。
嗯，
每年的功勋会在马甲上面，然后大家都在炫自己。
嗯，
马上就要开年会了嘛，大家都在炫自己的马甲。我正好是在秦岭的路上，翻秦岭的路上，在那个秦岭加油站那儿我晒太阳的，我说那我也炫一下我的马甲吧。炫完以后他就马上就加了我的微信说。
嗯，
咱俩聊一件事情吧。然后就说但是最早先这个记录是要说是没有想过说要横穿中国。
嗯，
最早是要从这期的头跑到这期的尾，因为这期当时不是新开的一个京新路线嘛。
嗯
嗯，
但是我们俱乐部的发起人说那你这个路线从这期头到也就才4000多公里，还不到4000公里，说没有什么挑战的意义。
嗯，
因为我们正好今年的年度骑行是设在新疆的喀什。
嗯，
他说那你喀什应该算是最中国的最西极。
嗯，
说那你既然这样从西极横穿中国跑到中国的黑龙江的抚远。
嗯，
最东极。说你们俩创造这么一个记录。
嗯，
多好呀。
嗯，横穿中国。
对，当时原来一开始说 这期的时候也就想着三四千公里，大不了就熬个一天两天的就熬了，但是后来已经把这个口号都放出去了嘛，
嗯，
结果就变成了六千，然后他说那怎么办，咬着牙跑吧。但是我昨天包括昨天我回到北京了，我还在我们群里艾特了一下这个叫狂徒的这个男孩子嘛，
嗯，
我说其实我也挺感谢你选中我的，
嗯，
我说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然后首先感谢你选中我，但是呢我觉得我也挺为我自己骄傲的，没给这帮女骑士丢脸，我还真把他跑下来了。因为当时我们申报这个记录的时候要求是80个小时以内跑完，如果你超过八十个小时以后就没有机会去申报了，因为肯定要跟吉尼斯要提前做报备的嘛。
明白。
而且我们全程是有那个 GPS 那个小卫兵全程在监控的
啊，
就你每次歇了多长时间，你跑了多长时间，你跑了多长时间，每一天到每一点每一秒钟到哪儿，他都会有全程记录的。
嗯，
然后我说他是用了74个小时跑完的，我是用了78个小时跑完6000的，因为他当时骑的是哈雷的双灯，他那个车有定速巡航，然后他那个排量也要比我大一些，我骑的是肥仔，是没有定速巡航的，就是手一直要拧着那个油门。
嗯，你那肥仔也是个高把吗？
十四寸的把，算偏高一
点
点的，
点点，
对，但不是很高，刚好是跟我这个肩膀差不多平衡的。
嗯，那还是反正也是，那也是挺疲劳的。
对，因为当时我跑完以后，第二天睡醒了，我的这个手的前三个手指都是
木的，
不是不听使唤的。就我刷牙的时候才发现，我抓那个牙刷的。刷的时候那个牙刷就歪了，后来才发现得用后两个手指捏住它，筷子已经使不了了，大概恢复了2-3个月吧，
嗯，
才现在才又正常，就有点过于疲劳了。
嗯，反正我听你说完这以后，我觉得一个意外的机会，然后你的朋友选中了你去完成这次
有意义
吉尼斯的一个骑行，我觉得他对于他来说啊，和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反正一种意外的收获。
对，因为大家可能听起来这件事情觉得不觉得怎么样，
嗯，
因为当时我是看了他当时的48小时的一个剪辑的片儿，
嗯，
真的是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就觉得24小时不是要打个麻将哈，
嗯，
也无所谓的嘛，对不对？
嗯，
然后嗯，出去玩真的熬一个夜36小时不睡觉也不，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在骑车的话，你78个小时3天3夜不睡觉，
嗯，
那是个什么样的概念？而且，这个骑车你要需要你每分钟都要高度集中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对吧？
嗯，
当时我看他48小时的时候，他好像还差36个小时的时候，他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他说我绝对要放弃了，我酒店都订好了，爱谁谁吧。但是后来就自己给自己嘛，就像我一样，我从喀什穿到那个是应该是巴上吧，
嗯
嗯，
那个位置的时候，有个箭头指着说向右拐是北京，
嗯，就想回去了。
然后当时我就想，我说我要向右拐，我要向右转。然后呢，但是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你在跑这个东西，当时建了一个群，500人不够，又建了一个群，所有人都在，小卫兵都在关注你，反正。然后我说这要向右拐了就丢老人了，我说我回家我就失忆了。睡醒了说没有跑过6000啊，没听说过这件事情啊。我就当时说我失忆了，我不要跑了，我要走了。
对，刚才伊娃说的这个，大家有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从我个人来说，我正常在工作的状态下，那么从8点到12点完事儿以后，我要不进行午睡的话，可能下午就瘫痪了，就完全瘫痪的状态。所以你看，它是一个70多小时连续的这么一个高度集中这么一个过程，你就想这个得有多疲劳在这中间。嗯，
对，当时因为想了说，我们计划的特别好，说骑车就骑。困了咱就马上停在路边马上睡，就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开汽车的时候开开开就要睡着的感觉，然后赶紧就进了服务区，
自个儿掐自己腿，
对，完了赶紧就进服务区往那靠一歪睡一会儿。
嗯，
当时我们就想着说骑车咱们找困了马上进服务区躺着睡一会儿，但是真的不一样，因为骑过重机的都知道那个震动感，明白吧？就你在骑的时候那个车是震的，因为它那个双缸的嘛，它那个震动力非常大，尤其是越排量像883越震动力越大，当你真的骑到困的时候，你停下来的时候，你说马上睡，你会发现你的脸和你的脸都在抖的，
惯性
趴在那儿你都是在抖的，所以根本就睡不着。但是呢，上了车拿着把一开骑，你就又困了。
对，频率就又让你催眠了，是那种感觉。
嗯，
对，因为它那个连续那个震动，而且就是这70多个小时，就是把我的手机里的所有的歌我已经听恶心了，
太多了，听的
都是循环放哈。
反正刚才我听完伊娃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对于苗导来说，能够找到他来做这件事儿，也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对，就是后来我发现，我认识每一个女骑士的时候，给我带来那种惊喜，其实让我的创作更有激情。就是哦，每一个女孩子后面的故事都不是那么简单。我们的基础都是我们骑行，我们骑重机，但是你之前你在社会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社会属性，你是做什么的，
嗯，
是吧，你为什么选择，原来我还想过要问这些，其实他们已经做完了选择，他们已经成为了女骑士，
嗯，
最后那就是我怎么平衡我的生活和我的爱好，
嗯，
骑行作为一个我们共同的爱好，我怎么样可以把我的时间分配好，让我的生活更丰富。后来我就用这个角度去拍摄的时候，就看到了更多有意思的环节，它是我其中的一个惊喜。就是你觉得它的那种能量和正能量的光环，是我不光在骑行，我的生活里什么都不缺，我也有我家庭部分的，我有孩子，然后我还有很多小动物，然后我还有自己的手工爱好，就是它的生活非常的充实，不是说他天天只在路上，并不是这样的。然后我还那个拍摄他的时候，还见到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他说，我说阿姨您担心吗，他说我挺担心的，但是他还是支持他。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你自己的能量和勇气到达一定值的时候，别人对你也是信任的，其实也不会说你永远受到的都是阻力和质疑。
对
对，是这样的。先开始我刚开始骑摩托车的时候，我妈还因为知道我要骑摩托车还哭了一鼻子，就特别担心。但到后来我妈发现，诶，我姑娘骑的全国都出了名了，然后老太太家里就挺骄傲的，每次出去买菜的时候，跟那块买菜的时候，我姑娘是骑摩托车的，
以你为好为荣了已经。
对对，
嗯，真是。
来，那个导演这边也来谈谈，就是说咱们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这些女骑手的话，您本身觉得有什么，就是拍摄过程中的话有什么感受没有，
就是就跟他们接触下来，
对，接触下来有什么感受。
跟女骑士首先性格都很好吧，我觉得
豪爽，
对，都比较好聊，就是说不会说是哎，我得抛出50个问题我们找到共同点，没有，其实很快，因为你发现有时候选择同样喜好的人，他有些类似的兴趣也很相似，
嗯，
比如说我们找到了很多极限运动的这种共同点，很多女孩都喜欢滑雪，
嗯
啊，还有这种攀岩，都是这种速度型，还有去拖伞，各种，还有自由潜，潜水还叫自由潜，
自由潜水，
哎，
不被氧气瓶的。
对，所以就是因为我拍他们的爱好嘛，我说呢，我们除了这个机车之外，这是我们的共同爱好，你还有什么别的嘛？然后就大家就介绍自己的爱好，
嗯，
那就哎，我就像一个大数据统计一样，发现哎，我们喜欢的东西其实很多都很相似，对，比如说还喜欢拳击，还有这种养动物。都是共同点。后来我要拍100个，我就在想啊，哦，那你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一个来表现，
嗯，
那我就筛选，就是说哎，你占一项就好了。因为像比如说伊娃就好多项，他有动物，有这个什么所有的，我说你一个人就把好几个女孩的这个爱好都表现了，那我们每个人找一个最特别的，那我拍他的时候就拍他养的这个猫，他养了2只这个无毛猫，
嗯，
就那种猫，因为我也养猫啊，就是这个无毛猫是一种非常难伺候的猫，
嗯，
我当时养了1星期这种猫，我就把它又还给原来的主人了。后来因为你感觉你在伺候一个生化病人，你知道吗，就天天它在冒油，
对，
早上起来我就拿毛巾开始给它擦，擦完了觉得干净往那儿一放，一会儿它起来那儿又一滩油，你知道吗，它又很无助的看着你，它也没毛，你还给它穿衣服，
嗯，
我当时觉得啊，这感受太低了。结果我去他们家一进那个洗手间，它有5个还是8个猫厕所，我当时都惊了。我说，就它的能量给我的这个震撼是比较大，它有那么多的爱，或者那么多
的，满满
的爱，对，就是。对，就是我看到他2只无毛，我就觉得哇，你能养他，我觉得这个耐心和这个是绝对不是一般人的，
嗯，
所以就是他拍的是无毛，剩下的我还拍了其他的女骑士，嗯，都很有意思吧。因为我原来是想着我认识一个女骑士我就拍她，后来发现不够，
嗯，
我如果和她越熟悉我拍的东西越生动，
对，因为交流的越多嘛。
对，就是我如果是只是像问答似的跟你聊啊，你喜欢什么，你骑什么车，
嗯，
后来你发现她多半还给你的是她的人设， 我希望我是什么人，是吧？我希望我你看到我是什么样子，
去掉表演的成分。
对对
对，
因为还是不够熟悉，所以后来我就选择跟他们做朋友，就是我们相对熟悉，多接触了以后，我也在观察你的这个言语啊、形体啊，哎，我在找你那个我觉得发光的点，因为我见了那么多人，我挑一个你与众不同的点，这样大家看起来都会觉得生动。
嗯，
我是这么来区别的。
所以我觉得刚才苗导说完了以后，还是有先有共同的爱好，
对
啊，有一样的兴趣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做起来才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就是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嘛，
对，
还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现在我特想问一个问题，就是问问咱们的男同胞，我想问问咱们大卫老师，
男骑士，
哎，问问大卫老师，就是您在参加这次活动的时候啊，身为您是一位男性骑士，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您给大家说说。
首先啊，我也是这个骑士的一员。
嗯，
我和喵导呢是一个机车俱乐部的。
哦。
相对来讲，我们俱乐部呢就是是比较松散的，或者说是比较休闲的一种骑法，因为摩托车有很多文化。
嗯。
我说一下我参加这次活动的初衷哈。
啊。
因为喵导他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呢最初有这么一个想法，拍一百个女骑士。
嗯，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他或者不支持他。 但是从我的角度上讲，因为我也是学艺术的，
嗯，
我觉得呢我特别支持他，因为这个里面有几个角度。首先第一个角度呢，我觉得整个社会来讲对这个摩托车的文化理解呢相对比较片面，这个可能我们骑士都有这种经历，
对，还是有断层的。
对，很多人就理解，可能这首先啊，大家看这个是比较酷啊，这个可能不是普通人的一种生活。
对，
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偏见呢，就是说，对，这个觉得是一个有钱人炫富的活动，但实际上作为我们骑士来讲呢，我们对这个不是特别认可，因为我们在玩这个时候不太限制车型，大家都是一些。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其实作为女性来讲，刚才我们女骑士也提到了，她在这种，她可能要肩负的这些东西，承担的这些东西，在这个骑行的乐趣的同时，要比男性承担的要更多。
嗯。
那么我呢，也特别想体验一下，通过这次活动体验一下女性，从女性角度上讲，然后。得到一些更深刻的人生的一些体会。
嗯，
那么不虚此行吧，我觉得从这些女性当中，我知道了很多故事，了解更深入一些。
嗯，
所以呢，我特别支持苗导这次活动。然后也非常荣幸认识了这么多的女性的骑手。
嗯
啊，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这次活动。
嗯，反正听刚才大伟老师介绍完了以后，我会有一种感受，就是这个活动是一个首先有爱的活动，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跟现在好多商业活动不一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活动，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商业的东西在里面，它就是想体现很简单的这些骑手的生活。
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在这里呢，我就必须要问一下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支持者，就是 Best 基金的丁总这边，您为什么要去支持做这件事情？
你是说支持他们这次做这个摩托车骑手的这个展览是吧？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正在会议室开会呢，然后我们公司的管理层在开会，
嗯，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那个运营那边的人就一直非常忐忑，
嗯，
我一直看他心神不定的，我说你怎么了？他底下那个喵导就是有一个想来跟我们合作艺术展览的，一直在底下等着呢。
嗯，
后来我一想，我说那叫上来吧，我说反正现在管理层都在，我们大家聊一聊呗。
嗯，
他一进来就是那种特别，喵导进来的时候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阳光，然后穿着骑行服，然后就给进来了。我俩大概就说了不到五分钟吧，这个事儿就定下来了吧。
嗯，对，
他进来那种气场，那种其实从我个人来说，因为我本身也是学习这个灯光设计，在英国，然后这么多年我们做过很多的支持艺术的展览，就是亮点在
创办之初就没有想过要做文创园。
嗯，
就你现在待的这个地方，我们在创办之初就想做设计博物馆。
哦，
后来拿了这个地方之后呢，我突然一算账，我说这设计博物馆好像光靠收门票是付不出来房租的。
对，为了北京。
最后我说这设计博物馆开不起来怎么办？然后我说那我们做一个就是设计师的一个社区，
嗯，
做一个设计师的社区。后来我们就本身这个园区你们看到的很多的空间，大概聚集了我们设计界二三十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来设计的很多小空间。
嗯，
所以苗导一来他非常喜欢这里，而且他看到了那个走廊就是那种展板已经挂好了，
嗯，
灯光已经布好了，好像就等着他来把图片挂上去就可以了，嗯，
那
种感觉。
看
那
个场地特别喜欢。
嗯，然后我俩就是就是其实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还是第三次见面啊，
第二次，
但是气场特别合，
相见恨晚
啊，就是那种就是我他刚才说的很多女性背后的生活，我其实呢可能现在我们打造了好几个园区啊，但是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自由，所以喜欢美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园区能够吸引到这样一些年轻的创业者，就是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同时呢他们创业又很成功。
嗯，
我自己呢我在学习拳击，所以那个然后我的那个教练就说我非常有天分，就我一上来那个姿势一摆，他说哎你好像打过，我说没有，所以我认为骨子里面有很多很相似的东西嘛，所以本身我们亮点一直都在每一个半月都有一场艺术展，
嗯，
然后我们一直在支持艺术，因为我认为说大一点，我觉得城市如果光是一些人在这工作挣钱
太枯燥，
那这个城市真的太不值得人留恋了，
没有色彩感，
就是，
没有亮点，对，
就是，
没有故事，
就是生无可恋我感觉。所以呢有很多大的这种美术馆，国博呀故宫啊这样的，那我认为我们从个人的力量，我认识很多国内外的艺术家，他们很多美好的创作从来可能没有机会去见到人。
对，而且现在在北京这个环境来说，确实我们也接触过一些说自己要做一些博物馆的一些人，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少有像丁总这样，就是真正说是我是因为爱这个事儿和我对艺术的这种感觉而做一个事儿。反正大多数人，都会说用博物馆作为一个由头，或者用做艺术这件事儿作为一个由头，其实是为了达到他做商业的目的。但是今天感到丁总这种气场是不一样的，
对，
他首先是一个本身对艺术特别感兴趣的人，而不是要把它变成商业。
是，是，我们在过去就是。在地坛测过那个创意点亮北京灯光节，灯光艺术节，全世界的很多优秀的这个装置艺术家都有来，其实那个也没有什么商业收入，因为地坛门票是不可能涨价的，
对，
那个要通过发改委，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跟我们一些赞助商合作做这样的展览，就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东西，
就是还是让这个城市文化气息稍微浓一点，
我认为对
淹没在钢铁森林里，
我认为对我认为我们应该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坚持的，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在我们的每一个亮点里面都有一个非常小的美术馆，哪怕是几十平米，所以在七条也有，德胜也有，就是而且我们把美术馆都是要专门去做一个设计，就是虽然它叫美术馆，但它其实更像一个人的美术馆，就是一个人来展览，一个人进去看，基本上是那样的一个比例尺寸。但我们目前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个，把一些公共区域，就是比如人走过去的走廊啊这样的。我刚才跟那个大卫聊，我说我觉得80-90后的孩子，他们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贡献给了 office， 那我觉得他们应该在 office 里看到一些跟生活的美有关，或者跟希望有关的，或者你像这些女机车手，他们来展览他们的图片的时候，可能会在某一个人的心里引起一种生活原来可以这样
之类的，
他可能把他的梦想吊起来了，可能他会真的就是义无反顾的去像伊娃这样啊，
我可以理解，就让他的血管里突然间蹦出个新的细胞出来，
对，像伊娃，我觉得他是为自己的梦想每天这样活着，那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
对，我能理解，
所以
我能理解您说这个，就是刚才像您说的，在现代的八零九零的年轻人，其实，在我们平常日常工作的场所里边，他们把大多数时间贡献给了 office 和电脑上的 office，
嗯，
他们的生活变得特别格式化，就像那个 Excel 那个报表一样的格式化，
碎片时间还给了腾讯，
对，就是。我理解您的意思是要给生活一点乐趣，让生活多一点色彩，
给一些美和善的东西。
那您现在就是正在支持的这种艺术家啊，或者说这个正在合作这些东西，您可以跟大家也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想通过这个平台让大家听到以后，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好的创意的人，您真的可以去找丁总去聊一聊。
啊，对对对，
是，您
可以
您可以说一说现在您正在创作的一些或者支持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你看在七条哈，就离亮点不远的地方，就现在在亮点的三楼有一个迁徙展，迁徙展就是高一强老师策的，那么他本身是一个跨界设计师，既做家具的设计，也做一些就是产品的设计，那么他也是生活方式日用之道生活方式的一个倡导人，他把我们目前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家具，它的源头是哪儿？它的木料的源头是哪儿？甚至生活当中的一些，胡椒、花椒、洋葱等等这些东西，追本溯源是从哪里来的？他都有做很多研究，而且有出书，所以他现在在三楼做了迁徙展。那在七条那边呢，我们现在在上一个月是刘浩。做了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艺术家，他是用那个钢丝网，就像窗纱那样的钢丝网，总而言之就扔在垃圾场基本上就是个废物，让他做成了凹凸的那种装置艺术品，我自己纯粹是因为喜欢收了两件，然后当时展出在胡同里，也有很多人从那儿过，觉得哎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凹凸展结束之后，现在是一个法国艺术家在那里收了很多胡同里的旧椅子啊、旧门板啊、旧桌子啊，然后在上面创作他的画作，现在正在展，而且他的创作室也放在我们那个画廊里，就是他有时候有时间他也会去创作，大家也可以走进去看他的创作，
就现场看他创作，
现场看他创作，对对对，
很直观的就能感受到，
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就是艺术家活动呢，是其实从2010年建立这个地方就开始的，我们跟传媒大学吴学夫合作了中国东西的展览，纯粹是在挖掘我们中国最老的，你比如解放鞋，红豆腐，
这个现在挺火的，
脸盆，
对，
双喜电壶，我们叫电壶，
喝水那缸
子，就这种东西，它是从哪儿缘起的？所以做了中国东西，还跟那个失物招领，我们做了这个，中国过年，跟原来跟贾丽我们做了设计师的新年礼物，很多，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很多我们圈里的设计圈里的人都知道这儿，所以现在呢我们持续在做这样一些展览，
就是您说完了我都想去看看，但是您不能光说七条啊，您得告诉我在哪儿，您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在哪儿
啊，就是在那个七条胡同东四七条胡同把西口把西口那个地方，
对，
所以这次其实可能你们一会儿会聊到，我们一会儿会聊到那个白丝基金哈，那个事情哈，
对，
就是这次我们跟苗导这边合作，就是白丝基金，其实刚才我那个话没说完，就是说激发人的梦想，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激发人的梦想的一个 project 一个项目，是这样的。
对，刚才反正丁总这边也提到了 BEST 基金，然后苗导这边也是正在和这个基金会在合作，我就很感兴趣，这是一个怎样的基金呢？
因为当时跟丁总聊天的时候，他说你这100个女骑士，除了你们骑行和这种精神你能激励大家哈，就说你还能做些什么，其实我说我更想做点公益活动，但是我具体能做什么样的公益我现在也不了解，后来就说起来，他说那我们可以没准可以合作一下，后来就知道了这个 BEST 基金，这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基金，但是在干实事的基金。
干实事，
对，他十年连续十年，然后等于支援一个贫困山村的一个小学生，
嗯，
然后第一名到第八名，另外加两名老师，然后他们在暑假的时候到上海一个英语机构，然后等于全部费用是这个基金出，他们去学习英语。我一听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干实事的一个项目，是吧？没有特别空洞的，我真正的让这个孩子们到了大城市，我去见到了我可能学习的未来和方向，我看到了一种希望，我就觉得嗯特别好。因为我的这个女骑士里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女性嘛，就是母亲，是吧？然后也是妈妈，
别人的女儿，
对，女儿，女朋友，反正都是这种情怀，我觉得和我们这个非常相符。
嗯，
我觉得我们作为女骑士也愿意做出一点力。
嗯，
那天跟那个除了丁总以外还有王总，王总说那我们具体能做点什么，我说可能你现在一上来说具体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不太清楚，首先我们把意愿先表明。
嗯，
我就给我们的女骑士做了一个问卷，我就说哎，那那个我们有愿意参加公益活动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个人的东西，是一个大家意志的体现，然后你有多大的诚意想用来一起做这个事情，我都做了问卷。那我们的这个问卷是基本上是80%是愿意，然后你要投入多大精力去做是也是80%，那证明大家还对这个认可性还是挺高，因为知道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我能拿出时间，这就是一个最大的说实话诚意。
对
对，那我们具体怎么执行，那我们这通过这次展览我们怎么来做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又策划想了一下，跟女骑士我们说那这个 best 的这个词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我们做一个公益集市，叫 best 的集市，那给我们女骑士一个集市摊位吧，我们每个女骑士提供一个 best box， 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闲置的物品或者是我愿意捐出的物品放在这里面，我们拿它在集市上变现。我们如果只是捐到了两张机票我觉得也 OK，
不在多少，在于这个心。
对，我要的是这份诚意，
嗯，
我不能说承诺说我们一定能说给孩子们提供什么什么，我觉得那个也太虚。那我们真正能做到什么，我们拿出诚意来做，而且我们所有的女骑士也愿意为这些小孩们做另外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刚才聊到了丁总说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骑车去这个贫困小学所在地哈，我们万里骑士说那那个我秦岭都翻过很多次了，这对于他这都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
那你说我们看到一个闪亮的女骑士，从北京来的女骑士在我们村庄里见到了这个，我觉得对于他们也是一种鼓励和一个新鲜的一个刺激。 我挺期待能见到这种场面的，我觉得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
好的一个事情。其实你应该，如果你平时关注
我
朋友圈可能你要能看到，我们这回去新疆就是专门跑到了新疆最西面的一个小学，然后去慰问那里的学生，然后包括我是万里骑士嘛，我们万里骑士每年所有人跑的，你每跑100公里然后呢就要往俱乐部捐1块钱，但是现在我们俱乐部是400人了，你想每跑100公里捐1块钱的话，所有的人加在一起每年是很多钱的，然后包括我现在我又是铁骑力影的，我们铁骑力影介绍一下，是铁骑力影是全中国的女骑士，女子重机俱乐部，然后我们2017年办了一届年会，然后我们今年又办了一届年会，然后我们平时也是会有有我们的像闲置物品嘛，我们收集跟所有身边的朋友动员，把大家把你不想穿的衣服或者是什么样的闲置物品全部都捐在去云南去西藏那个偏远山区的孩子和村子里面，包括我们给他买的那个暖水壶，我们专门定制的暖水壶还有书包啊什么的。今年我们又选了一个什么，我们本来想今年我们年会时候又拍卖了好多物品，差不多有3万多块钱吧，原本是想说给他们建设一个小学，但是现在是发现国家政策蛮好的了，好多偏远乡村小学真的是国家给建得很不错，
对，
但是这些孩子的家里面很脏很旧很破，所以我们决定就是把这3万多块钱呢去在这个学校里的挑出几个优秀的学生，会扶植他家里面，扶植他们家里的生活呀什么的，反正就是都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做这个公益活动嘛，
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对，我觉得伊娃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因为现在咱们国家一直在提的是定点扶贫、精准扶贫，但是说 这个东西吧，是国家投入了很大的力度，花了很多钱在做这事儿，但是确实是中国太大了，
对，
太大了，有很多地方，比如像我们之前做的一些我们公司间的活动啊，这不能提名字，中间的活动是一个很大的全国性的扶贫的性的活动，嗯，真是在你发现把一些精准扶贫的费用给到一些某些，比如甘肃几县几省哪个省，甘肃省，比如说几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那边跟咱们这边的生活差异性太大了。恨不得好多家庭连电还没有。
哎，这一点上其实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啊，就是我们做了十年这样的，就是在小学去自己，我们带着十名老师就是去先教学，然后再当场选学生，选完学生当场搬校服，当场搬书包，这个里面就给了学生一个信号，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公勇透明的，而不是说谁家里比如有关系就可以来，而是我们就是去到那个学校，每年我们是去到那个学校，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我是说其实这种方式它可操作性非常强，
对，
因为山区现在学校的校办设施非常好，什么投影仪、电脑、各种硬件的东西全有，但是让孩子们出来，我们因为这个公益项目做了十年，我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就像我们北京上海家里的孩子送到这个英国去，顺到美国去一样，他出来做一个月夏令营，他对他人生是打开了一扇真正的窗户，
对，
他给他自己会立一个志愿，
嗯，
所以我们只选3到6年级学生，
嗯，
我认为那个时候那个年龄的孩子还是相信梦想的，
嗯，
所以3到6年级我们是定着一个学校连续去几年，
嗯，
那我们看到整个那个学校的那个孩子的状况，
嗯，
都被带动起来，他们都希望能被选上，那他在没选上的时候他就会拼命学习、
嗯，
所以我们只是用英文，因为它是一扇窗口，所以呢就是说他到了这个上海之后，我们每个周末就是带他们去比如迪士尼，或者是去坐那个磁悬浮那种火车，
嗯，
就是看一些科技博物馆、海洋博物馆，这些东西是我们现在东西部的最大的差距。
对，这个
这些软性的东西，
嗯，
并不是说那边缺钱、缺衣服、缺啥，
嗯，
他们可能贫困也贫困，当然他的收入肯定没有城市高，
嗯，
但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从孩子那边收获最大的东西，就是说原来孩子是一样的，
嗯
嗯，
只是由于他的机遇不一样，
你等于是给这些个3年级到6年级的孩子，他已经有自己独立的思维了，然后你打开他的一个视角，让他看到了世界什么样子，嗯，然后他回到学校以后他会跟同学去宣传，我真正亲眼看到了原来这个世界跟咱们
学习
在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
对，这个东西就跟我们之前
他激发了他要改变他自己命运的那个勇气和决心，
嗯，
他可能觉得原来他可能觉得在电视里看，嗯，但是他觉得电视其实咱们看电视的话会觉得那个东西离咱们很遥远，
嗯，
但是丁总把他们真的领到这个电视里的现实生活中，他再回去跟身边朋友说，那就是不一样了。
对，这个事情就跟之前我们在做电台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一直想做的一个关于公益的事情一直在策划，就是说什么事儿呢，我们要去最最最偏远的地方，然后呢给大家放现在院线基本上那些小孩都喜欢的那些
动画片的，
就是不是光动画片，就是在大城市里人们看到很好的电影，比如3D 的或者什么这些电影。因为我当时的提议就是说，我觉得他们也有享受这种电影的权利，他没有去看到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权利，不能让他们从小是这样一种生活，他们长大了以后上大学了到大城市是另外一种生活，他们没有一个对接，我让他们从小有一个坡度的一个衔接。当时我没有有过这种提议，也是在计划想要做这么一个事情，是，但是毕竟这东西还需要很多人去做，因为太少了，
对对对，需要很多人，
对对，确实是需要很多人去做这事儿。
嗯，
我相信，聊了半天，大家对这个 BEST 这个基金也基本上有了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很多基金会现在，我在这儿可能会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大家会对我有反对意见。很多基金会现在都会以这个东西为噱头。但是我觉得今天听丁总讲这个事情，听苗导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噱头，而是在这么多年一直在默默无闻的去做一件事情，去支持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真正基金的意义，才是真正公益的意义，而不是说把公益变成一种噱头。
对，
对，这个丁总一直就是说，啊，我们BEST基金 我们已经有自己这个核心的这种使命，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嗯、
我感觉我就是在旁边跳跃着，我一定要帮忙，我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也想做点什么。
嗯，
我就
对，
所以我当时他一说，我就觉得啊，我们也要，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女骑士也能做什么。就跟伊万说，其实他们已经有自己固定的车队代表女骑。我是原来说可能找不到这么多女骑，后来发现哎，我能找得到。后来发现哎，也有这样的女骑组织，但是每个可能使命或者是这个出发点成立的意义不一样。我找到了这100个女骑士，我想体现她们什么，我自己有时候老想过我这个项目的意义啊。
嗯，
我说到底是什么，其实是在不断的更新的。
嗯，
一开始的设定和你真正接触到她们以后产生的那种感觉，
嗯，
渐渐的就发生了变化，
格局变了。
对，所以你有时候说你现在概括一下，我觉得我可能今天讲的和我之前的那个初衷也会有一些变化。
嗯，
对，
嗯，
所以但是我就会觉得我越来越喜欢是什么，因为我看到了更可爱的人，的确是这种，
对，
一种能量，还有一种就是怎么说，自身的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女骑士是全部拥有这样的能力的。
嗯，
是可以自我复活的一些凤凰，我觉得的确是特别可怕，知道吧，就是觉得啊，那个强大的无比强大，我觉得是
凤凰讲的不就是涅槃吗？
对，
每次涅槃后都是一个更好的蜕变了。
对对对，
嗯，
所以就是我现在拍了有1/4，我的计划是100个嘛，
嗯，
现在拍了25个。
嗯，
正好现在进入冬季了，大家都封车了，
嗯，
那我们正好有幸遇到了丁总，丁总愿意支持我再先做一个展览，
嗯，
那我就可以向大家先展示一下我们这25个女骑士的生活和面貌。
嗯，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忙这事情，我也觉得挺兴奋的。我们今天拍摄了海报，
嗯，
我的海报是怎么设置，我和大卫一起，他是做这个方面的专家嘛，然后我们就说怎么能不同于所有的商业的感觉，我们真正表现的是人，
嗯，对，
有趣的灵魂。我老说我这100个女骑士拍的是100个有趣的灵魂，我这个骑士的这个主题，我真的是让大家都来骑车吗？也不是。
嗯，
我让你的就是你具备了某一种自我的勇气。
嗯，
我在后面给你展现了一个可能性，你可能看到了100个人或者是多少个人的以后，你的自己觉得我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就会自己产生了一种力量。不是说我一定都骑车，但实际上我这次拍摄在我身边所有接触的人都准备去骑车，这是我，
他们被你的这种力量所感染了。
对，我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不管是就和我一块工作的这个男士和女士，现在都打算，只要是没骑车的都忽然发现，哦，骑车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嗯，
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啊，苗导，就是这一次这个女骑行手和亮点，其实这样一个稳稳当当扎在这的一个这样的文创园，它的内在有很多相连接的地方。
嗯，
首先在这里来的人，我们这里来的人开的车也都是那种特别自由奔放的风格，
嗯，越野车，我刚才看了。
对啊，然后呢，或者就是跑车，
嗯，
就是他们其实有一种灵魂上的一种相接近的地方。嗯，一些创业的人，
嗯，
他有独立的思考，
嗯，
其实真正的一个创业成功的人，嗯，是要有
独立
思考
能
力 的，
对，
还是要有这种勇敢的这种心的，
勇敢的精神，
我们伊娃一样，你得有勇敢的心。
嗯，
所以这个里面进驻的客户群体，
嗯，
基本上是我们没有选择他们，但当他们来选择这里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这里非常的适合他们，
适合他们，艺术家，设计师，
嗯，
像 Keep，
嗯，
那种细分领域的这种，
嗯，
就是很勇敢的去把自己从肥胖减瘦了之后创业的这种，
刚才我们还下去看了看，有一些现在在 IT 行业里敢于试水吃螃蟹的一些企业也在这里。
对，
而且他们都是在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嗯，
这样的人，
嗯，
所以为什么你一来我会觉得说哎，这个气场跟我们很相合。
嗯，
因为亮点本来就不想平庸，
嗯，
本来就不想走一条就是这种跟别人一样的路。
明白
是这样的。
那就苗导这边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后边你这个展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安排和计划吧。
好呀，
嗯，
我现在100个女骑士，我一开始说咱们多长时间能把它拍完啊，
嗯，
自己后来发现是个挺漫长的过程，
嗯，
因为我要认识他们， 现在拍了25个，后来产生的想法就是说变成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女骑士啊。这次我们是在2019年的夏天进行拍摄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在夏季骑行的女骑士。这次在亮点的展览会在12月21号开展，然后到1月18号闭展，时间是一个月，在这个亮点文创园，就是东四十条的这家亮点。当时丁总给了我很多选择，然后有德胜，有这个东四十条，然后还有他独立的美术馆。后来我看了场地以后，我特别喜欢东四十条。当时参观这座大厦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哎，好像这个精神空间给的特别多，就是这个大楼里啊，到处都是有空中花园，然后有塔园，还有这种吸烟区，包括走廊里面的艺术感觉特别强，所以我一下特别喜欢这个地方。我说我希望在东四十条进行我的展览，后来丁总就同意了，然后就布置下去，他们都全面的配合我的布展。因为我选择的摄影师啊，因为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职业，我本身是一个影视导演。我这次拍摄的呢，其实是一个平面作品。
对，
有人说你，我跟那个女骑士聊天的时候，他就说是你拍吗？我说不是，我说我是导演。然后说，那咱是拍照片吗？我说是拍照片。就我自己后来也总结我自己这个行为哈，我就是我把它作为一个定帧的展现。
对。
咱们一般拍片子都是看到的是视频，看到行为，看到故事，
就像咱们原始的 Flash 一样。
对，
一帧一帧，
其实是有点。那我用这一帧来抓住你的人的特点，以及你在这一个环境里构建的你所能带给我的信息和背景故事。我选择的摄影师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就是他是专门拍我们影视的剧照电影。他和我们普通的摄影师不同，他不是商业摄影师，他也不是说我们所谓的这种怎么说人像摄影。我和他特别能契合的点就是我们俩讲的是故事。就我们这个镜头里人不是最主要的，其实我看到的是你身后带来的意义。所以你看，你也看了一些我的作品是吧，就是你能感觉到是有一种氛围在里面，
它是有一种灵魂的沟通的，而不是说我摆个 pose 你拍我。
对，是的。所以我当时我们也试过别的摄影师，我觉得他们都没理解我想要的东西，和他我就特别契合。我们每次就是我通过和这个女骑士了解，我大概设计方案，我说我要拍她什么然后他最终去抓住那一个时刻，所以最后呈现就效果非常好。我们这次都是黑白照片的形式，每个人基础是4张起。我原来是想可能是一个他的社会性质，比如说他是一位建筑师
职业，
他是一个女骑士。后来发现根本装不下，这女性的这个生活太丰富
了，多面性。
对，就是你根本超出了你的预期。后来我就把这个故事就放宽了，其实是长度都一样，但是你多宽那每个人是不同的。
对，
所以最后发现选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特别快乐的回忆。我看到他他多么有意思，真的是就是每一个女孩都很有趣。我和摄影师就是说那我们怎么办这个展览是吧，我们怎么来选择。后来又归纳出4种了，就是她的爱好，以及她的这个职业，以及她的骑行。每个人4个方面。可能家庭或者她的一些表现，
每个人有4个方面的展示。
对对对，这样你就看出了一个女性的不同。
这是一个平面的立体化呀，其实它的多面性嘛。
我给别人看我的作品的时候，比如说我给王总看的时候，王总很快就从我的图片里读到了这个女孩大致的故事，就我不用帮他解释，他一看他就能看出来。我觉得这是你好传播的故事。
对
吧？
对 对, 对，
你也能看得懂。我不是说每张照片我都得给你讲他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不对。
对，
那你能看得懂，你能接受，你也愿意去传播，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故事。
对，
所以我说先把它这个做成平面展现给大家。我认识了这100个女骑士之后，我可能就找到最有想表现欲望的那几个，我把它再拍成短片，最后形成一部电影。这是我想为女骑士做的这些事情。
反正今天我们录制的这期内容，我从中呢感受到这是一个与机车与爱有关的一期话题，这是就是很完整的一期话题。我们能感受到苗导啊、David 啊，然后还有Eva， 还有咱们今天上午的所有参加的这个女性骑手，大家一起然后为自己爱的事情、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出自己应做的一些贡献，然后还有像丁总这样的人去无私的去支持大家，去让大家把这件事情 能做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跟机车跟爱有关的一个话题。然后既然是这样，最后我也想用一句在美国摩托车界盛行的一句话吧，然后来作为结尾，就是 Ride or die， 全心全意的投入，做好咱们每一件事，然后让咱们这件事能做成功，做得更好。
好的，谢谢，
谢谢，
谢谢。
青青河堤边的一座小城，有个女孩背着单词，在每个清晨。转眼之间，他已游走半个地球。少年的梦，揣在心里不曾忘记。他曾面对落日吻那晚霞，电视里面演的是否都是真的？外面世界究竟会有多大？无所畏惧，大胆迈出向前的步伐。I wanna know the world， 我会相信自己的心，为梦想而天真，为理想而认真。I wanna know the world， 做一个好奇的人，做一个勇敢的人，翻山越岭是进程。